艾略特王今年26岁，居住在北京。他说他自己非常惊讶，艾略特要求使用自己的英文名字以防被政府报复。他对美联社说，我开始不停刷新，在内容被删除前保存视频和截屏。我很多朋友都分享了上海抗议的视频，也都分享了，但是他们很快都被删除。艾略特能够看到这次不同寻常的抗议的事实，刚刚突显了几百万中国网民和政府审查机制之间的猫捉老鼠游戏。中国当局牢牢把控住这个国家的网络，他们利用一个精密复杂多个层面的审查机制，封了几乎所有外国新闻和社交媒体，屏蔽被认为是政治敏感或者有损中共统治的话题及关键词。关于抗议的录影片段和呼声往往被立即删除的。但是在11月24号乌鲁木齐的火灾之后，抗议图片开始在微信上流传。这个在中国被广泛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有着10亿多用户，很多人怀疑封控措施导致居民没办法逃脱，政府否认这种讲法。佐治亚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国际事务系任副教授韩荣斌表示，众多愤怒的中国网民在网上表达他们的不满，他们还是用各种方式绕过审查，这个一度曾经令到中国政府的审查人员疲于应付。他对美联社说，审查员需要时间研究发生了什么事，应该将什么加到审查内容中去，这个是政府试图有效实施审查的学习过程。2020年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死，也都引发了广泛的民愤和针对审查机制的不满。网民在几个钟头之内得以发布批评内容之后，审查员才删除这些贴文。在审查员删除关于乌鲁木齐火灾的贴文时，中国网民往往用幽默和比喻来到传播关键的信息。前微博审查员刘力频指出，中国网民一直都很有创意的，因为每一个得到成功应有的想法接住下来都会被审查员发现。刘力频目前已经成为一名批评内容审查的人士，他说中国网民开始发布白纸的图片，试图无声地提醒大众自己想要讲而又讲不到的说话。其他人则发出讽刺性的信息，譬如好好好，嗯嗯嗯，对对对，是是是，或者是用汉语普通话的谐音来到指要求习近平落台，还会用香蕉皮，因为在汉语拼音里面这三个字的首个字母都是习近平这三个字的首字母一样。然而就在几日之内，审查员已经开始限制有关白纸的图片。曾经就职于几间北京的网络公司的政策分析员张川介说，审查人员使用了各种工具的。他说多数内容审查并不是政府进行的，而是外包给社交媒体平台公司的内容审核机制。他们用手动结合人工智能 AI 的方式进行审核，有些被审查内容并没有被删除，但是只有作者可以见到，或者被从搜索结果中剔除。在某些情况之下，包含敏感词汇的内容在审核之后或许可以发布。星期四在微博上搜索白纸，多数结果是对抗议持批评态度，看不到白纸或者是高举住白纸的人群的图片。大众可以使用隐藏互联网足迹的虚拟专用网络 VPN 来到访问全球互联网，但这些系统在中国是非法的，很多中国网民只能够登录国内的互联网。艾略特说他都不会用 VPN。 他说我可以说我们这一代的大陆人都很激动的，但是我们都很失望，因为我们什么都做不到，他们总在这里审查删除，甚至用假账户来到赞扬警察。中国的审查机制运作取得了足够效果，使到很多网民根本就看不到那些敏感内容。上个周末中国全国范围内爆发抗议，北京居民卡门欧开始都未有注意到，他后来用了 VPN 上了 Instagram 才知道抗议的事。他说我试着看 微信朋友圈，但是没有任何关于抗议内容。如果不是有 VPN 可以上 Instagram， 我或许都不知道发生这么重大的事件。韩荣斌表示，审查不一定非要完美才能够有效果。他说，审查的作用可能是防止足够多的民众获得关键的信息，避免他们被动员起来。中国压制网上异议传播的不透明做法，亦都令到人难以将政府宣传活动与普通垃圾信息分开来。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